咱们听到以前，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力量。啊，主啊，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将你自己的话丰丰富富的赐下来，更加圣灵的同在也赐在我们中间，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犹如我们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在你的面前一样，犹如主耶稣当初在地上对人讲话一样。主啊，唯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，让我们众人都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得着饱足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受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的影响，那加上还看不到结束的这个俄乌战争，那粮食价格在世界各地都大幅上涨，我们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感受到，甚至很多人担心会出现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。民以食为天，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第35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发生的一次粮食危机。经文比较长，而且这段经文属灵的教训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是很清楚的，那次粮食危机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吃，但是从根本上看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危机。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不顺服神。当我们现在观看世上各样危机，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个本质都是信仰危机。正如先知阿摩斯发出的预言和警告，阿摩斯书第8章11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能够更认识神，能够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的粮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更新，得到饱足。从出埃及记第16章，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并且相信神是我们的拯救者，神是我们的供应者。出埃及记16章第4节第5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，到第6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16章的11到12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不是摩西，而是神。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就是要他们做神的百姓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神是他们的拯救者。这个道理以色列人应该都明白。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不单单是一个道理，而是一个事实，而是他们的一个经历。他们亲身经历的是，他们亲眼看见神以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对神的拯救应该还记忆犹新。一方面，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，那是惊天动地的事，神行了大事奇事。第二方面，他们离开埃及其实还不到两个月，但是经文的记载却让我们看到人的健忘，人的败坏。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， 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，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人发怨言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了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发怨言是很严重的罪，虽然这一次没有给以色列带来严重的后果，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。这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次发怨言，出埃及记第15章第24节，以色列人已经因为水苦而发怨言。后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犯的一个罪就是发怨言，而且他们因此其实遭受了神非常严厉的管教。人发怨言的时候就会歪曲事实，人发怨言的时候就会只顾自己的私欲，人发怨言的时候是只顾目前暂时之乐，看不到神应许的美好的将来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是做奴隶的，他们怎么可能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呢？我相信他们唯一吃得饱足的可能就是埃及毒工的皮鞭，他们吃得饱足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。很多以色列人死在埃及，那是死在法老的手下，而不是死在神的手下。神是来拯救他们，而不是要杀死他们。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是要把他们带进神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不是要他们在旷野饿死。其实在即使在旷野，他们当时食物没有吃，但是也不至于饿死。这个就是发怨言的时候人的心。大家还记得以扫跟他打了猎回来，看见雅各在熬汤，其实那个以扫那个是饿了，肯定是饿了，当然我们可以那个理解，但是其实是不至于死的。当雅各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，我就让你喝一碗红豆汤，这个以扫说他我都已经要死了，这长子的名分对我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其实他不会死的，但是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他就把那一点事情看得很大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当然是不舒服的，但是不至于死的，因为神拯救他们就必然会拯救他们到底。在离开埃及到进迦南之前，这之间的就是一个旷野期。那他们应该相信的就是神既然拯救他们带他们出了埃及，就必然会把他们带进那个应许地，虽然现在是在旷野，但是有个美好的将来。在旷野受试探受试炼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信靠神，忍耐充满盼望，而不是动辄就发怨言，就想走回头路，回到罪的奴役中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，神是我们的拯救者，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我们靠着耶稣成了神的儿女，将来要与神在新天新地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是如今我们还是活在地上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旷野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会有苦难，就会有逼迫，但是我们不应该发怨言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发怨言，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彼得前书四章九节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看起来我们是在埋怨人，实际上我们是在抱怨神。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摩西说我们算什么，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吗？不是，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。摩西能够给他们食物吗？不能，神能够给他们食物，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。 你向仆人发怨言，那实际上其实你是在抱怨仆人的主人，也是在抱怨那一位拯救你们的神。但是人在生活中间其实常常发怨言，如果你抱怨你的妻子，你等于就在否认贤惠的妻乃耶和华所赐；如果你抱怨你的丈夫，那你就等于否认神设立丈夫做你的头；如果你抱怨你的孩子，你等于在否认儿女乃是神所赐的产业；你抱怨教会的领袖，你等于在否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但是你可能说，我的丈夫做得不好就不能说吗？我的孩子不听话我就不能管教吗？教会领袖做得不好就不能批评吗？当然可以，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你不要发怨言。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益处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们应该坚定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，在苦难逼迫不顺利中仰望神的恩典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。神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我们应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告诉神，向神祷告祈求，而不是发怨言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从天上赐粮食给以色列人，把鹌鹑赐给他们，把玛纳赐给他们。神做这些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拯救者，神是他们的供应者，为了要以色列人信靠神，遵行神的话语。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，当神赐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千万要记得，神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吃了饱喝的足，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需要。神乃是希望我们能够更认识他，知道他是施恩典的神，知道他是施行拯救的神，知道他是看顾我们的神。我们应当信靠他，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永远的益处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他行神迹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希望人能够认识到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，人人都应当相信他，跟从他。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迹，只是想到人肉体的好处，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和别人灵魂的好处。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是需要学习的，以色列人常常在这方面失败，就成了我们反面的教训。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吃，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吃得饱足，更是要试炼他们是否愿意遵行神的法度，是否愿意顺服神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 Superstore 有免费的面包、免费的鸡腿，你会只拿一条面包、一盒鸡腿吗？还是你会尽量的拿？当以色列人看到地上到处都是玛纳的时候，他们会只收一点点就够了呢？还是他们会想到自己家里有很多人，要尽量的多收呢？还是他们会想到要是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也尽量的多收。但是摩西告诉他们，个人要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每人一俄美尔，而且不许留到明天早上，因为明天早上他们应该出去收新鲜的玛纳。但是以色列人不听摩西的话，他们收很多，那摩西只好公平的分配，使多收的没有余，使少收的没有缺，每个人都得到一俄美尔。那这个是制度上能够做到的尽可能的公平了，但是每个人的饭量其实不一样的，有人可以吃完一俄美尔，那有人可能就吃不完一俄美尔，那一俄美尔对有些人可能还不够。那除了制度上的公平，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要求，那就是爱的要求。 但是爱你不能以制度的形式来勉强，爱必须是自愿的，而且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爱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那个玛拉本来就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应该尽量与人分享。但是以色列人不分享，他们把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，可能有的还担心第二天没有吃的，所以他们就省着吃，在自己那一额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吃完，留了一些到第二天早上。那这些都是人的聪明，从人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结果如何呢？然后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，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？我们应该想起主耶稣的教导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也引用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拉的经历，来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乐于奉献，要甘心帮补圣徒中有缺乏的人。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是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，有些弟兄姐妹失去工作，有些弟兄姐妹找不到工作，接下来经济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，粮食危机可能真的会发生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学习彼此相顾，彼此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天天得到神的供应，他们也学习彼此分享，因为神让他们学习，他不能存留的，每一天神都有充足的新鲜的供应。那一连六天到了第七天，新的考验又来了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美尔。最终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。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，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没有了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是在摩西赐下十条诫命之先的，因为安息日是基于神的创造。以色列人常常在守安息日上失败，那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常常在守主日上失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，神是要赐福我们，不是要咒诅我们，神是要我们丰富，不是要我们缺乏。但是我们要信靠神，你要信得过神。以赛亚书第58章13到14节这样说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 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，又要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我们基督徒现在不需要守安息日，但是我们应该以旧约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那样的态度来守主日。主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。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神的创造之功和救赎之功在安息这一件事情上是合一的。我们没有人靠自己做什么来使自己得救，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才能得救，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。我不希望你落入律法主义，把守主日沦为形式，以为你做了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就可以讨神喜悦。但是我更不希望你成为无律法主义。作为基督徒，你做事不能无法无天，不能任意而行，这样你不但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反而会遭受极大的亏损。在守主日这件事情上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，我们能够如何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甚至在旷野，特别在守安息这件事情上跌倒，主要就是不信不顺服。那我们现在守主日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出于信心，出于对神的顺服。我要每一个人都做一个顺服神的儿女，凡事蒙神喜悦。特别在我们守主日这件事情上，能够更多蒙神赐福。玛纳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食物，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，所以现在应该没有人知道玛纳是什么。玛纳这个字，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什么。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地上这些东西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他们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玛纳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，但是从圣经的记载，他告诉我们玛纳的样子就好像圆须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我不知道你想象的话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，应该也不错，我相信。特别是到中年这个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吃很多肉的，每天吃点掺蜜的薄饼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是40年，每天吃玛纳。一样东西再好吃，让你吃4天，你还不觉得好吃吗？如果一周你的太太做的饭都是一样的，你会觉得好吃吗？有的人应该可能还会觉得好吃，但是如果让你吃4个月、4年、40年呢？以色列人后来吃玛纳，他们吃烦了，他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，结果什么？结果他们又发怨言。那一次的结果就非常的严重，记载在民数记第21章。今天下午或者晚上，你好好的读一下民数记第21章。主日我们应该更多的思想神的话。玛纳是神的恩典，神让以色列人纪念他的作为，所以把一罐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。那在旧约，神要以色列人纪念他的作为， 其实不仅仅是让他们回头看了，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向前看，等候神赐给他们的救主，因为只有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生命的鸟，赐人生命的。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最重要的教训，一定要在主耶稣的话语中才能够明白，而且一定要在主耶稣自己身上才能够应验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四十节这样记载说，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这个是主耶稣在行五柄鳄鱼的神迹之后的一段教导。五柄鳄鱼的神迹，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神迹大还是小啊？其实这是很大的神迹了。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，而且这五千人是只算了男丁，那有人说男女老少加起来了应该超过一万人，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神迹。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，一定大的饱足，非常的兴奋。我前面已经说过，你一定要从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来认识神。神迹是让我们认识神的，是让我们能够信靠神的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觉得五柄鳄鱼的神迹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他们的祖宗曾经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当时以色列人大约是200万，而且他们一次就吃了40年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些数据上比的话，五柄鳄鱼跟这个他们在旷野200万人吃玛纳40年，那好像真的算不得什么。所以那些犹太人要耶稣再行一个更大的神迹给他们看，然后他们才相信他。其实神迹是不在乎大小的，神行的神迹每一件都很大的，而是要看我们怎么从神迹，从神的作为你能够认识神，你是否能够对神迹生发出对神的信心和顺服，那个才是重点。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2节到40节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，旧约的玛纳是指向耶稣他自己的，耶稣就是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真粮，生命的粮。玛纳只能让以色列人的肉体暂时的得饱，主耶稣却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永远的饱足。主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他被神差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要把真正的生命赐给人。主耶稣是真粮，主耶稣赐给人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如何赐给人永生呢？他乃是把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。他是无罪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为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照圣经所说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如今凡信主耶稣的人就罪得赦免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亲爱朋友，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粮了吗？你有永生吗？你应该知道，生命的粮就是耶稣，永生是从耶稣而来的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， 却常常犯罪。当年以色列人看到主耶稣行五旬鳄鱼的神迹，依然不相信他。如今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，神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已经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了，成全了。那么你明白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吗？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犯了很多的罪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听到人的心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，都能够因着信耶稣得到永生。亲爱的弟兄姐，你已经信主耶稣了，你已经有永生了，那么你现在属灵的光景、属灵的生命的状况又如何呢？你的生命是丰盛的呢，还是贫穷的？你的生命是多结果子的，还是不结果子的？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就要与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、持续的一个关系。我们的生命要得着神不断的喂养和培植。我们要遵行主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。我们的生命要有力量，我们就需要神的话语持续不断的供应。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，就好像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吃玛拿一样。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其实有一个叫每天收每天的份，这个每天的份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它原文它直接的意思就是每天的话语。这个 davar 其实是一个话语的意思的，那个 yom day， 所以直接翻过来是话语 word of day， 就是每天的话语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耶稣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真理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都需要吃神的话，我每天都需要亲近耶稣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，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成熟，能够结果子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如果我们是神的人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应当以神的话语为喜乐，我们就应当每天都要吃神的话语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不光是听一听，也不光是读一读，而是你听了你要去思想，你读了你要去遵行，让它真的成为你的生命。2022年已经要过一半了，那你年初立定的读经计划执行的怎么样呢？我每天灵修，每天读了圣经，有去思想，有去遵行吗？我盼望我每一天都能得着每天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新鲜的话语，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长进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，不仅成为我们的警戒，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失败，他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更看到神你的应许，你救恩的计划，你救恩的奇妙。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 我每一天的需要。你已经把这一个救恩做成，你已经把这一条道路打开。神啊，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每一天都能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新鲜的话语，生命的粮，让我们的心是喜乐的，让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话，领受你的话。神啊，更为愿你帮助我们中间若还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，还没有得着永生的，还没有得着这生命的粮的，主啊，你开他们的眼睛，开他们的心，你把这生命的粮赐给他们，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向你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的圣灵记载你自己的话语，继续在每一个人心中做工，特别在主日，让我们多安静，让我们多思想，以致真的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安息，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祝福，特别属于主日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你，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